Samanta Chakkhavalesu Atra Gacchantu Devata Sadhammam Muni Rajasa Sunantu Saga Mokkhadam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da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da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d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今天呢，要为大众开示的是四念处，如何修念修习四念处。这个四念处经啊，是佛陀在库鲁城市讲的一部经。佛陀在这个库鲁城市讲了几部很深奥、难懂的经。 其中之一就是四念处。为什么佛陀每次在库鲁这个城市讲深奥的法呢？因为库鲁城市的人民呢，智慧非常的高深，很有睿智，所以呢，佛陀把比较深奥的法呢，向这一类的人民。 解说，那四念处的开头第一句话就深深的吸引了我们。他说："诸比丘，此是使众生清净、超越愁悲、灭除苦忧、成就圣道、体证。" 涅槃的唯一道路，这一句话就非常的吸引人了。此事使众生清净，从烦恼中清净出来的道路，它可以超越我们的愁、我们的忧愁、我们的悲伤，超越愁悲，灭除苦，灭除我们的痛苦、我们的忧愁。 所以灭除苦忧，成就圣道，也就成就八圣道，体证涅槃的唯一道路。那这个四念处呢，是南北传共同认可的，不分南北传的，北传里面也有说四念处，南传也有说四念处。 是南北通用的一个修行法门。那佛陀又说：“四者为也，哪四者啊？不是唯一的道路，哪是哪一个唯一？是哪一个唯一的道路呢？也就是四念处。”佛陀说：“四念处。”四念处。 什么是四念处？四者为也啊？什么是四念处呢？四者何也啊？什么是四念处呢？啊，四大家都明白嘛？啊，四个念，什么是念呢？念就是正念。什么是正念呢？正念就是觉知，单一的注意，单一的注意一个目标叫正念。等下我再会解释哈。 然后处是什么意思？处就是领域的意思，范围、领域、处所的意思。我们这个学禅修的人呢，都知道我们要培育正念。这个禅修老师啊，时常说你们要培育正念，培育正念。那正念，正念是一个心所。 正念要安置在什么地方呢？ 正念要你要有一个地方给正念安置，你才能够培育起正念。那正念要安置在什么地方？正念就是要安置在这四个地方。第一个是什么？身念处，安置在身体里面。第二个呢？安置在我们的感受啊，我们的感受。感受有三种：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然后呢，正念也可以安置在我们的心，心有各种各类的心，贪心、嗔心、痴心啊、妒忌心、我慢心、昏沉心、妄念心、吊举心、专注心、散漫心，你们都体验了吧？啊，这个就是你们的目标了。啊，今天我们要放下这个呼吸了。啊，啊，这各种各类的心呢，就是你的正念安置的领域，你正念安置的处所，你正念安置的范围，你这样才可以培育起正念。啊，最后一个呢，法的范围很广，比如说眼啊，六根接触到六尘升起的束缚，升起的这些烦恼啊，就是你正念要观的安置的地方了。啊，还有五取蕴啊，七觉知啊，四圣地，这些都是法的范围。所以当你要修观的时候啊，好，你要观什么呢？你一定要清楚，我要观的范围只有四个：身、受、心、法，不离这四个。这样清楚吗？
清楚。
清楚哈。好，我是一个比较什么呢？比较实际的一个老师啊，哈。然后呢，我又很希望呢，我的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学到最多。为什么呢？因为我每到一个地方，我从来都不会想到我会再来，所以呢，我都把我最好，我每去一个地方，我把最好的东西全部都拿出来给你们，因为我从来没有第二个念头说我会再来。因为这个再来的这个是要靠因缘的，因缘不是我可以掌握的，啊，可能我病了，啊，从今以后就不能再来了，啊，可能我残废了，也不能够再来了。所以呢，每一次在我的禅修营里面，我对我的学生呢，有一股怎么说呢？有一股也可以说是关心吧，啊，有一股关心。他们竟然呢来到我的禅修营，我作为一个老师，有一个责任把他们的这个修行的道路弄得清清楚楚，这样我才可以放心的走。不然的话呢，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叫 又叫慈心禅，又叫安波念，又叫四念处啊？如果我不叫四念处的话呢，你们只停留在这个定，单单一个定是不够的啊。所以呢，啊，希望你们在这个开示的过程中啊，把这个道理清清楚楚的铭记在心中。那回去的时候呢，就算是没有老师在你身边啊，你也知道怎么修行啊。好，所以在修观的过程中，千万要记得你要观照的范围有身、受、心、法啊。那在这个要达到你的目的啊，要达到这个修行的最后目的，在或者是说在修行的过程中啊，有三个条件你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啊，佛陀说，观身，不管是观身也好，观受也好，观心也好，观法也好，你应该具足三个条件啊，听好哈。第一个是什么？热忱，热忱， 就是热诚、热情、热诚啊，哈、哦。热诚呢，巴利文叫阿达比，阿达比呢，这个热诚的意思可不是你们所了解的热诚啊，哈、哦。这个热诚的意思呢，巴利文叫阿达比，阿达比有火的意思。这个火呢，它的热诚的这个热的程度啊，热的程度呢，要可以烧尽烦恼。不是平常的热忱而已，啊，它热忱的程度可以烧尽烦恼，这种叫阿达比热忱。那讲一个例子啊，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个叫梭那比丘的啊，一个叫梭那比丘的，他听闻佛陀的教法过后呢，他就很有这个恐惧感，对这个人生无常啊，轮回的痛苦呢。有一种冲动，有一种恐惧感，所以呢，他就决定出家了，啊，决定出家，放掉荣华富贵，出家去了。那但是他娇生惯养啊，从小呢生长在很富裕的家庭啊，娇生惯养。那经过他这样啊静静的修行呢，啊，到了晚上呢，他也不睡觉，那不睡觉也不坐禅，因为坐禅的时候肯定会。昏沉嘛，啊，所以他就静心，整夜都在静心，就是怕睡觉，啊，静心比较有精进力嘛，啊，他就整夜静心，因为他娇生惯养的关系呀，他的这个脚皮，嗯，脚底呀，这个皮很嫩啊，所以在半夜里呢，他的脚都流血了，啊，因为一直走路嘛，啊，一直走路，他脚流血了，但是他也不想去休息。因为他很想靠这一生呢、啊，希望在这一生就把这烦恼全部给根除掉了，不要再有轮回了，啊，所以他不休息。那脚都流血了，又不能走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如果是你们怎么办？回去睡觉。啊，他不是的啊。他说：“既然不能，我也不想坐，更不想卧。”坐跟卧导致昏沉嘛，啊，站我也不行了，我脚流血了，很痛，走更加不行了，不然我就用来爬吧，爬，像动物一样爬。你看这种精进的比丘，啊，我们听了过后，我们对自己的精进力啊，真是感到惭愧呀、啊。我们一天不能躺床上多少次？哦，早餐过后去躺，午餐过后也去躺，晚上也去躺，啊、哦，这个比丘是从来不躺的，啊、哦，所以他就在半夜呢，在这个丛林里面呢、啊，这样爬爬行啊，爬一边爬一边观啊，观无常苦，我还是观他的呼吸啊。那在半夜刚好有一位猎夫啊，猎人呐、啊，半夜出来打猎啊，看到丛林里面呢有。蠕动的东西在那边蠕动，他肯定认为是他的猎物嘛，肯定是一只动物嘛，所以他就把他的这个毛啊，是叫毛吗？啊，毛剑啊，毛哈，他就把那个毛远远的射进去了，丢进去了，那个毛呢从背后呢穿到比丘的前面出来，当然没有射中要害，没有射中心脏，穿到他的前面出来。在这样剧痛之下呢，这位比丘呢也没有停止，还是继续在爬。那这个猎人就走近了，他以为猎到了这个猎物嘛，就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位出家众，他就感到非常的内疚。非常的内疚，就马上呢把这个毛给扒出来，然后替他扶伤，替他疗伤啊。啊，这种精进力就叫做热忱，热忱阿达比，不是我们平常的那种啊热忱啊。你只要具足这一个热忱的话，你今生解脱肯定是指日可待的。你没有这个热忱呢，你今生解脱很难。这是第一个条件哈，第二个条件呢，啊，在观身受心法的时候呢，你要具足正念。 所以三个条件，第一个日程，第二个正念，第三个正知。啊，我一个一个的解释啊，什么是正念呢？正念就是单一的注意，纯粹的注意。比如说这个身受心法浮现上来了，我们先说一个我们的情绪吧。情绪呢，可以说是法念处，也可以说是心念处啊。我们的情绪升上来了，那我们要提起正念，因为情绪是我们观照的范围之一啊，它是心念处，也是法念处。那我们呢，就提起正念，正念就纯粹的注意它，注意这个情绪。比如说我的痛苦，比如说我的恐惧好了，因为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恐惧啊，我的恐惧，哎，突然间我感到很恐惧，恐惧升起来了。那个正念呢，就纯粹的注意恐惧，就把它，你把它拿出来吧，不要放在你心上也可以啊，你放在你心上，你就认为是我的，我的，就把它拿出来吧，放在你前面，啊，对我们来讲，我们不需要这么做啊，恐惧一升起，我们就马上关了。啊，不要说放在那儿，放在身体，放在外面，这些都是不需要的。但是呢，你们很多是初学者，所以我只好讲的比较粗略啊。你就把它当作是拿出来了，就不是你的了吗？对不对？啊，你就当作不是你的，是一个什么呢？一个新的状态，一个现象，一个新的状态。那你就纯粹的注意它，啊，这个恐惧，注意它。注意它，纯粹。什么叫纯粹呢？纯粹的意思就是你不加入你自己的偏见，你不加入自己的感情，你不加入自己的偏差，你不加入自己的喜恶。所以你就把它当成是别人的东西，你纯粹的注意它。恐惧，你可以默念恐惧，或者不要默念，我建议你不要默念啊。如果你念恐惧，恐惧你就越来越恐惧，越来越恐惧，那就不行了啊。所以你就单一的注意它，看着它就好了，当着它是一个陌生的东西，陌生人呐、啊，陌生人这样看着它。那如果你的正念好的话呢，你这样一看着它，它就消融了，消失，它就消失了。我们修行就是要看到生灭啊！现在你看到它升起了，你纯粹的注意它的时候，你看到它消失，也就是你看到了生灭。但是这种生灭还是很粗略的啊！等下你修行继续下去，你会看到更深的生灭。好，那你看到它灭去了，你当下呢就从这个恐惧中解脱了嘛？是不是？是还是不是啊？
是，
这个就是你看纯粹的注意就可以帮助你从恐惧中解脱，你不用去看医生啊，啊，什么焦虑症啊，什么症啊，都是新的一种状态，你只要懂得关照，关照它不起反应啊，这个不起反应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讲纯粹嘛，啊，你纯粹的注意它如如不动，你只是心注意，如如不动的，如如不动就是你不起反应，你把它当作一个陌生的东西，陌生人的东西，不属于你的，外来的，这样看着它，纯粹的看着它，它肯定会消失。为什么它肯定会消失呢？你认为为什么它肯定会消失？嗯？为什么它肯定会消失？
正念逐渐在加强。
来，冷静，为什么它肯定会消失？
你正念逐渐在加强。
我知道，我问你后面那个人。
你原来到走廊的时候，其实那个就是像一个刹车一样，
好，刚才有人讲什么？OK， 对了，这个就是我要的答案。有生就有灭，对吗？生灭是 现实，是现实。佛陀讲过嘛，一切法都是无常的，一切法都是生灭的，恐惧也是一个现象，也是一种法，所以它会升起，它肯定会灭去。但是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人感觉到那恐惧一直存在呢？你们的恐惧有没有一直存在？有还是没有？
有。
为什么？对了，对了，因为心一直在抓取，抓取什么？抓取它为什么呢？啊？抓取它为什么？嗯，有两种抓取。第一个呢，他抓取这个恐惧为我的，我的恐惧，我的恐惧，我的恐惧。当你这样抓取，把这个恐惧抓住是我的，我的，我的。请问，这个恐惧会离开你吗？肯定不会。这个恐惧也很想离开你，但是呢，你一直跟他硬硬的抓住是我的，我的，他怎么离开呢？啊，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东西本来都不属于我的嘛，对不对？啊，这个电池不是我的，但是我跟他抓住，抓住，我不要放。我不放的话，这个电池会离开我的手吗？会还是不会呢？啊，我问的问题你们一定要回答啊，这样一问一答，这样你们的这个才会深深的印记在你们的脑中。我不是跟你们闲聊哈，我是要把这个法呢，把让它印记在你的脑中。所以我的教学方式就是一问一答啊，所以我把这个抓住，这是我的，不是我的东西，恐惧也不是我的东西。恐惧是因缘生法，它是某一个因缘升起，它就升起来了。但是当它升起来的那一时刻呢，我把它捉住，我捉取它不放，那这个电池会从我手中离开吗？
不会。
那怎么要让它离开呢？
放
下。放下就是你不要执取它为我的，我的，我的。它的自然本质生灭就会呈现。那是因为我们抓取它为我的，我的，它的自然本质生灭的本质啊，被你给破坏了，被你给中断了，它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让你看到灭去，因为你这样抓取。这个抓取就是烦恼嘛。烦恼每一种烦恼呢，都是跟无明相应。什么是无明呢？无明就是心不明亮嘛。好，当你在抓取的那一刻呢，你的心是黑暗的，不明亮的，所以呢，你没有办法如实看到实相，因为烦恼在当下遮盖了、遮蔽了你纯净的心灵。这是第一种抓取。第二种抓取呢？抓取它为什么？嗯，实在跟我是一样的。第二种抓取呢，是抓取它为常的，常的。我的恐惧一直在我心中，一直在的，一直在的。你抓取它为永恒的啊，一直存在的，一直存在的。所以你的想运呐、啊，都一直认为我的恐惧是永恒的，一直存在的，一直存在的话呢，那它就永远的成为真实的存在了。因为你这么想嘛，对吗？你这么想，它当然是如此呈现了。你想它是永恒的，永恒的，它当然就成为你的永恒了。这种叫做另一种的执取。所以执取你有两方面，一种执取它为我的，我的，其实是真的是我的，还是不是我的？不是我的。那不是我的是什么东西呀、啊？是一种因缘生法，是基于某一种因缘它升起的一种现象，一种状态，新的状态，一种现象而已。而这种现象是靠因缘而升起，这个因没有的是没有的话，因没有了，这个缘还存在吗？不存在的。不存在的东西怎么可能说是我的呢？我表示说我可以控制才叫我嘛， 好，这个因缘你都没有办法控制，你怎么可能说是我的呢？啊，所以这种抓取啊，抓取它为抓取有两种，一种是抓取它为我的，我的，它不是我的，它不是我的，它是什么东西呢？你一定要懂得回答，它是因缘生法。你只要你的因缘观很彻底的话呢，你的无我肯定会很深。你不观因缘法呢，你的无我肯定是不深的。好，第二种抓取是什么呢？抓取它为常的，常的，永恒的。啊，永恒的。当你抓取它为常的、永恒的、永恒的，我的恐惧是永远存在的话呢，那个恐惧是，刚才已经说过了，一切法都是生灭法。但是你错误的抓取它为恒的、永恒的、永远的存在的话呢，那么你的记忆中就是永远的存在的，你没有办法看到生灭的，因为你的无明啊，已经。你的心已经被无明给遮盖住了，就算是生灭在你现前眼前，生灭生灭生灭生灭，你还是看不到。为什么你看不到呢？因为你的常想啊已经很稳固了，稳固到哈、啊、生灭展现在你面前，你都没有办法作于它生灭。举一个例子哈，我们一生中啊体验过了太多的乐受苦受，是还是不是啊？啊，从小孩到现在，人生中的起起落落，太多苦受乐受，一直的起起落落生灭过去了。你们大家都同意这一点吗？有人不同意的吗？不同意的请举手。啊 ，OK， 这些起起落落生生灭灭，是不是无常啊？
是。
OK， 你们本身也体验过了这么多无常。那请问你们的无常想稳固还是不稳固？那不是很莫名其妙吗？你们自己本身也体验过了这么多无常生灭，自己体验的，不是佛陀讲的哦。那为什么你们的无常想竟然不稳固呢？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先？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呢，法无时不在，对不对？法无时不在，但是为什么不跟我们相应呢？就算你自己亲身体验到的，都没有办法跟你相应，是什么原因啊？那是因为我们的心流里面呐、啊，那个颠倒想、常乐我净的那个颠倒想很稳固。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那是当我们在体验这个苦受乐受痛苦快乐啊，这个悲欢离合的时刻呢，那种生灭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去作意，我们没有去作意它为无常的无常的无常的。如果你有作意的话，每一次你一作意，比如说你体验到了苦受痛苦消失了，你去作意它，哎，无常无常无常，每一次的作意呢，它就在你心中留下了印记啊，一个印记。比如说你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盖章哈，你每一次作意呢，就在你的心里面盖了一个章，那个章就稳固在你心中了。好，然后第二次乐受升起了，哎，过去了啊，作意无常无常无常，又盖了一个章，所以你的全部的心啊要充满了无常的盖印，这个印记。当你这个心充满了都是无常的印记的时候呢，以后呢你经过这些生命中的起起落落啊，生命中的流迁，生命中的这个生灭的时候呢，你就会处之泰然了。因为你心中已经充满了无常想，已经知道了现在乐受升起了，无需执着。为什么呢？无常。现在痛苦升起了，不需懊恼。为什么呢？无常。啊，现在这个专注心升起了， 也不需太快乐。为什么？等一下，下一次想什么都没了，无常嘛。啊，只要你能够把这个无常想呢，时时的印记在你心中的话呢，你的人生呢、啊，才是真正的快乐。你心中没有这个无常想，没有这个无我想的话呢，我们的生命啊，就随着这个外境啊，外境对我们这个六根的冲击啊，就带来了起伏，对吗？啊，起起伏伏嘛，尤其是做股票的，它起伏更大。啊，那如果我们学了佛啊，那个心中还是受外境牵着走啊，外境快乐就跟着快乐，外境痛苦就跟着痛苦。那么我们学佛干什么？没有办法帮我们解脱最基本的起伏都没有办法解脱的话，你还要解脱生死吗？那太遥远了吧？是啊，是不是啊？嗯，是。所以说呢，啊，我们回到主题哈，正念呢，刚才讲的这个作意无常是正知的部分，我正念呢还没有讲，还没有讲完啊。正念就是你纯粹的注意，单一的注意，不要加入自己的偏见啊。怎么说加入自己的偏见呢？举一个例子，嗔恨心升起了。大家都知道嗔恨心是不好的、哦、所以嗔恨心升起了，你纯粹的注意这个嗔恨心，你知道，但是你也加入了一个偏见，嗔恨心是不好的。的确嗔恨心是不好的，这是大家公认认同的，佛陀也是说这么说、哦、但是一个修观的人、啊、他对升起的现象不管是好还是不好，他是没有排斥的，完全没有排斥的心。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是因为呢，每一个升起的现象你都可以把它当作提升你智慧的资粮啊，明白吗？每一个升起的现象，不管它是好的、坏的、苦的、乐的，它都可以成为提升你智慧的资粮。所以呢，我们是不排斥的。如果你排斥它，不好的，去掉它，你就失掉了一个机会，可以了知无常、无我的良机。所以我们不排斥、啊、但是如果你没有这种觉知的能力呢，你只好排斥了，因为嗔恨心对你不好，你跟他去掉，这个也是对的。但是作为一个禅修者，尤其是观的，会懂得观照的人呢，每一个升起的现象都是带领你进入更高的领域、更高的境界。所以呢，我们对身心升起的任何现象，我们都是不排斥，这种叫做纯粹的注意，不排斥它是好是坏，反正这个升起的现象跟你没关系，它只是因缘法。你要懂得观的话呢，它只是一个法，你不懂得观呢，它就成了你的烦恼了，明白吗？明白哈。好，那纯粹的就单一注意啊，注意它嗔恨心也好，爱欲心也好，我慢心也好，昏沉心也好，吊举心也好，你就这样看着它。第一个，不要把它当作是我的，把它当作是一个因缘生法，千万要记得啊！凡是升起的现象都是因缘生法啊。那你这样看着它的时候呢，你看它什么变化，看它起什么变化，这种叫正念啊，纯粹的看着它，看着它。当你这样纯粹的看着它的时候呢，你同时啊，你缓慢了你这个冲动。我们人是很冲动的啊，一看到你喜欢的东西马上要做，一听到你不喜欢的东西马上起反应了。这个冲动啊，是与生俱来的， 没有修行者，这个冲动肯定是有的啊。如果你没有正念的话，这个冲动好像是很自然就来了啊。每一个人包括修行者修了很多年还是有这种冲动，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觉知正念不够敏锐。当你一升起正念看着他的时候呢，你的冲动呢已经缓慢了下来。所以说啊，所以说呢，我们呢都比喻正念为刹车系统。我们驾车的时候需要一个刹车的引擎嘛，对不对？如果你驾车没有刹车的话，没有那个刹车系统，比如说你的车啊，那个刹车系统坏了，你敢不敢驾？不敢驾。因为呢没有刹车系统呢，红灯来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停啊，你没有办法停的时候你就闯红灯，闯红灯你可能就会跟人家相撞啊。你跟人家相撞的时候呢，你就伤害了自己也伤害到别人，对吗？不只伤害你自己哦，你伤害同时也伤害到别人。同一个道理，如果我们的修行中没有正念的话呢，也就是没有这个刹车的系统的话呢，我们的修行啊肯定是不断的造业。闯红灯就是造业的意思啊，就不断的造业，不断的伤害别人，伤害自己，伤害别人，伤害自己。当我们不断伤害别人，伤害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同时也延长了痛苦的轮回。那个时候呢，轮回呢是充满着痛苦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轮回的过程中啊，我们所伤害过别人的那一个业会呈现在我们的身上，也就是说果报成熟了。因为当初我们没有正念，我们到处闯红灯呢，到处闯红灯呢，那些业呢，它就会留下它的业力。业力一旦成熟呢，我们这一生呢，到处都是受苦，都是苦报的呈现。所以基于这个道理呢，我们需要培育这个正念，要有这个刹车系统，我们的修行呢，也需要有这个刹车系统。这样呢才可以缓慢我们那种冲动，那种激情啊，那种冲动。当你缓慢下来过后呢，你的心就冷静了下来，对吗？冲动那一刻是不冷静的，不冷静的冲动的冒失都是闯祸的，都是闯祸。所以呢当你一有正念的话呢，你如如不动，那个冲动缓慢了下来过后呢，你的心就会清明。当你的心清明的时候呢，那个现象很容易就展现出它的真面目。什么真面目呢？什么真面目？对的，生灭无常无我。你的心这么冲动之下，你要看这个实相的生灭，怎么可能？绝对不可能。所以呢，正念是缓慢你的冲动，让你的心恢复清明。那个现象呢，无常的现象，变化的现象，生灭的现象，很容易的就展现出来了。这个就是正念。现在明白正念的意思吗？明白吗？哈，只要明白你就会懂得观，不明白你绝对是不会观照的。好，这个是正念的范围哈。然后呢我们进入第三个正知。什么是正知呢？正知有四个啊，有四种正知啊。第一个是利益正知。利益就是说正知也是智慧的意思，正确的正确地知道啊，正确的知道叫做正知啊，也是智慧的同义词啊。第一个呢就是知道利益，这个做这些事情对你有没有利益，你有这样的智慧啊。但是今天呢这个不是我们要讨论的范围啊。第二个是适宜正知，适合不适合，你做这样的事情适合你的修行吗？不适合你的修行吗？这个智慧也要有。第三个叫行处正知， 正知有时有人翻译为明觉，明觉啊，正知。第三个是行处正知，行处正知是什么意思呢？行处正知就是说你行处坐卧，你在观你的指禅啊，行处坐卧你在观呼吸，或者行处坐卧你都在散播慈心，慈心这种叫做行处正知，也就是说你行到那里去到那里呢，你都是守住你的业处，叫做行处正知。这个昨天我们都修行过了哈，第一天第二天第三第四天我们已经修行过了这个行处正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最后一个正知，叫做无痴正知。无痴就是没有智慧，不是，无痴不是没有智慧哈，痴是没有智慧，无痴就是有智慧，刚好相反呐、啊，有智慧。无痴就是没有痴啊，没有痴的意思，没有痴就是有智慧。智慧是什么意思呢？啊，智慧是有一种透视的能力，透视什么呢？透视实相的无常、苦、无我的能力，叫做智慧。所以刚才我们已经提升了我们的正念啊，心已经缓慢下来了，没有了那个冲动啊，那你就看着那个升起的现象，比如说贪心啊、乐受啊、苦受啊、你的忧虑啊、恐惧啊、啊你的昏沉啊、掉举，这样看着的时候呢，如果你能够再加一个东西下去的话，会更加圆满，就是加一个正知，无痴正知。这个无痴正知呢，第一个步骤要做的就是如理作意，如理思维，如理作意，或者正思维啊，如理作意。佛陀说呢，最理想的如理作意是什么呢？无常、苦、无我、不净。无常、苦、无我、不净，这个是最理想、最根本的如理思维、如理作意。所以呢，当这个身体升起来的现象，身体升起来的现象有很多，冷啊、热啊、晃动啊、震动啊，然后还有什么痛啊、酸啊、麻啊、胀啊等等，这些现象一升起来，你就观它，如理作意它为无常、苦、无我、不净，你选其中一个都可以，选个苦啊、苦啊、苦也可以，选它为无我、无我、无我也可以，选择其中之一，这叫如理作意了。同样的，心升起来的现象，情绪啊，尤其是女众啊，女众是情绪的动物啊，很多情绪升起来的时候呢，你必须懂得关照，必须懂得如理作意，作意它为无常的、无常的、无常的、苦的、无我的等等。我第一个会鼓励你先作意无常，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会鼓励你？会鼓励你先作意无常呢？有三个重要的原因哈。第一个原因呢，是在漫长的轮回中啊，我们的常想啊、想运呐、啊，我们这个常想，我们叫颠倒想，常想就是颠倒想，不是如实想，是颠倒想。我们这个常想呢，已经深深的根植在我们心中。所以刚才我不是问了你们吗？你们的人生体验了太多的起起落落、乐受苦受，已经生灭了很多次，但是你们都没有很深的无常想，对吗？表示说你们那个颠倒想啊，这个我这个常想很重很深，所以我们观照它，作意它为无常、无常、无常的时候呢，你当下就去除了一层的常想，也就是颠倒想， 你第二次再关照它无常无常，你去掉第二层，好，然后你再继续关照无常无常，你去掉第三层。每一次你关照作意无常无常，你就去掉你的颠倒想常想。你这个颠倒想不去掉呢，解脱是不可能的，好，因为涅槃是跟不一样的，跟我们这世间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好，解脱道跟世间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世间的想法呢，全部都是在佛陀的眼中啊，全部都是颠倒的。我们先把这个颠倒想给纠正过来先，给纠正过来，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为什么我们要观无常呢？刚才已经讲到了，一切世间法都是生灭无常变化的，这个是实相。一切现象不是一件事，一切世间法，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如梦幻泡影啊，无常变化生灭的，这个是实相来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观照，如果我们的这个心流里面呢、啊，我们的心流里呢，把它当作是常乐我净的话，啊。你看实相是无常苦无我，而我们的思维啊是常乐我净，这两个不是背道而驰吗？对不对？对还是不对啊？
对，
背道而驰的话怎么可以吻合呢？几时才可以吻合？有可能吻合吗？根本没有机会碰面嘛、哦、你走东他走西，因为我的实相世间一切有为法，一切有法有为法都是无常苦无我，这是往东去的，而你的思维啊都是常乐我净，你就往西了，那你怎么看到无常苦无我？就算是你看到了，刚才我已经问过你们了，你们的生命中的起起落落经历了这么多无常，为什么你们还没有无常想？也就是说你们自己体验到了实相，但是你们还是跟它关照为常常常，所以没有办法吻合。为了吻合啊，这两方面啊，你一定要把你的颠倒想给纠正过来。纠正过来过后呢，你就剩下了无常苦无我的想运了，对不对？你只要这个想运呢跟这个实相吻合的话，两个一拍即合，你马上就看到了无常苦无我。现在啊，就算是让你看到啊，你的作意还是常常常，你自己都体验过了，是还是不是啊？
是。
嗯。所以你看，法并不是这么难的，只是说这个思想啊纠结了，啊，解不开呀、啊。现在我一跟你解，你马上就想通了嘛。所以正知呢，你就是要去作意它为无常。无常无常，好，不管你真的如实的看到无常还是没有的话呢，你这样的作意呢也是很高的功德，也是一种智慧的提升啊。啊，现在你如果观无常无常，你没有看到它变化，你不需要对它质疑，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才刚刚学嘛，你的正念正知镇定都不深的话，一看就让你看到无常，你早都解脱了，今天还会坐在这边吗？肯定不会坐在这边啊！所以你也要接受，要训练，先训练它啊，如理作意它，观照无常无常无常。当你的正定正念跟正知或者智慧成熟的时候啊，你一观罢了，你都不用念无常无常，你一看它就灭去了。我给你一个我的例子哈，我一次在纽约的时候啊，一次在纽约的时候，刚好跟我的一位好朋友啊，可能是缘分已尽嘛哈，这个人生本来就是这样，缘来缘散，所以呢，不需要太黏着啊，啊，今天大家有机会见面，是我们的姻缘，分手过后呢，互相忘记吧，哈，这样才是人生的一大境界哈。然后呢，跟他分手的时候，当初呢，因为他是我难得的好朋友之一啊，啊，真的是知心朋友啊。 突然某一个因缘呢，好像觉得缘分就要结束了。那个时候呢，刚好呢外面的下大雪，那站在窗口呢，看到雪花纷纷飘坠啊，驻颈生情啊，突然间呢，心中就有一种伤感。对了，你比我还知道，就有一种伤感嘛哈。那个时候呢，没有提起正念。没有提起正念去关照这个伤感，就觉得哎，这个伤感好像心有点痛，心有点痛。但是我突然间知道了，哎，不行不行，一个修行者怎么可以这样让痛继续下去呢？就提起正念，我一提起正念，看着这个伤感罢了，那就纷纷的坠落了。我还不用观无常呢，我去看它，它就纷纷坠落，咦？过后就讲，哎，没了，一点痕迹、蜘蛛马迹都没有。我就奇怪呀，刚才那个伤感好像还很实在耶，刚才那个伤感很实在，心都会痛呢，怎么我一关都没了，蜘蛛马迹都没有？我就在思维这个问题。你认为是什么呢？你认为刚才的伤感是真的还是假的？假的，假的，我怎么会心痛啊？假的我怎么会心痛？来看来啊，
你有颠倒想就行
了。我有颠倒想，差不多了，你猜对了啊。所以我就研究这个东西，我的人是特别喜欢研究的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我特别喜欢研究。所以我讲的法跟很多人不一样，很多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啊。但这个研究不是文字上的研究，是实修的研究啊。我就想，刚才那个疼痛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真的呢，它呈现的时候为什么这么真实啊？心都会痛。它消失的时候为什么这么快，快到你根本不能够相信刚才那个是真的？后来经过我的这个研究，我才知道，当你执着它为真的，它就真了，它就成真了。你不执着它真的，根本是空虚，没有的，没有的。所以一切升起的现象，你执着它为我的，我的，它就成真，当下成真罢了。你一如实之见，它当下就没了，没到你简直不敢相信刚才是真的。还有另外一次呢，我在搞这个出版的事啊，我的书啊，不是我有很多书吗？那个书你们看得很高兴啊，还花了我很多心血啊，花了很多心血，编排啊，设计啊，然后呢，尤其是佛法精髓啊，那个是就是一大篇佛法，你把那个精髓给抽出来的，就花了我很多心血啊。那如果是我一个人做的话，我肯定没事，但是你还要跟人家交，这个怎么讲，沟通交切，而别人的这个思绪没有你这么清明啊，很多人没有正念的嘛，也没有镇定，他们脑袋迷迷糊糊的，所以要跟这样的人交流交切，哎呦，真是人生一大痛苦，真是太痛苦了。所以在交流的过程中啊，哇，我深深的感觉到真是很痛苦，痛苦到我说不行了，我一定要坐下来观，不然我可受不了了。我一坐下来想观我的痛苦的时候，哎，怎么找不着了呢？跑哪去了？没有，竟然找的怎么找都找不到，找不着。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很有感触，你没有正念的时候，这些什么痛苦啊啊，这个激情啊，冲动啊，爱情啊，嗔恨啊，全部都是好像是真的。当你一提起正念正知的时候，这些都是虚幻的，都不存在。所以呢，这个正念正知啊，是我最喜欢开示的一堂课啊，不是安波念定啊。我能够不开示安波念定，我是最高兴的。但是呢，基于你们的利益啊，要有一些定，你才能够提升你的正念正知。所以我必须要在前面两三天让你们的心沉淀下来。所以如果你们拿不到定，也不用烦恼啊。 安波念不适合你，你也不需烦恼，不需要烦恼啊。只要你懂得智慧，只要你有智慧，只要你懂得观察，尤其是对在家人，在家人你们没有这么多时间坐在坐垫上观啊，吸呼吸呼一两个小时，没有这么多时间，我出家人都没有这么多时间了，更何况是在家人。所以你们必须学会在生活中面对挑战，面对情绪，面对各种各样生命的起起落落的时候，提起你的正念正知，这个才是真正的，我认为啊，真正的一个修行人。所以要把最好的两方面都教给你，都教了你们，怎么培育定，怎么培育正念，怎么培育正知，剩下的工作你们自己去做。好，好，萨度，萨度，萨度，来回向功德哈。一达瓦达恰安美希，三巴当波尼三巴当，萨贝德瓦，萨贝布达，萨贝萨达。Anumodantu sabba sampatti siddhiya akasata cha bhummata devanaga mahidika punyatang anumoditva chirang rakkantu sasanam chirang rakkantu desanam chirang rakkantu mangparam。好，跟着念，伊当咪，本央，尼帕那萨，巴恰哟，哈都，伊达，妈妈，本央巴冈，萨巴萨达囊，巴杰玛，提萨贝。Me samang punya bagang labantu sadu sadu sadu。 哎呀，其实还没有到，还没有到应该讲萨度的时刻，我忘记了交代你们怎么关了啊。那当你在坐禅的时候呢，你就观安波念吧。好，那有什么情绪升起啦？比如说昏沉的心升起，吊举的心升起，痛升起，身体的感受升起，你就暂时放下安波念，就照刚才我教你怎么观的方法去观。那走禅的时候你也不需要关注安波念了。好，你要怎么观身体升起的接收，身心升起的觉受都可以，或者是你看，可以看 一件你喜欢的东西，看心中升起什么感受，乐受，那就观照，用正念正知来观。吃饭的时候也是一样啊，食物尝到了石头，升起了什么感受？不喜欢吗？喜欢吗？执着吗？执取吗？就当下就观。不然我教了你理论，你没有实践的话，你回去肯定忘光光了，全部还给我了啊，这样变成没有效益了。所以今天开始呢，什么机会啊？比较旁边的人让你起了烦恼了，烦恼性升起了，不要去指责别人了，快点关，这个是好机会了。如果没有那个机会的话呢，你就叫你朋友骂你几句，骂你几句，烦恼一升起，看看你是跟他反驳，还是你懂得内观啊？那是看你的功夫了。想办法让那些情绪升起的时候尽快的去观啊。如果你一直做安波念太静了，没情绪观了，太静了嘛，心很静，没什么情绪让你观，那你没有机会学这个法门了啊。这几天呢肯定有很多情绪升起的啊，你就懂得观，能够观到多少就观多少，然后把那个方法应用上来，只要你懂得应用的话呢，我不需要再来的啊，我不需要再来。只要你懂得应用，你不懂得应用的话，有因缘我会再来。只要你们懂得应用的话，那、啊、老师已经把最好的教给你们了啊，剩下你们自己去做。 看清楚吗？啊，行住坐卧也是一样的哈。嗯，好，现在就可以讲沙度了。